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星期二前往诺马工厂促标枪导弹生产。美国疫情又升温，过去两星期确诊数量增加 60%。美联储预计星期三加息，未来紧缩政策可能加大。美国职位空缺和辞职创历史新高，雇佣困境持续。疫情持续扩大，北京关闭公共运输，郑州将封城。美国又一周签署反堕胎法，可起诉堕胎服务者。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二前往阿拉巴马州，参观了一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反坦克标枪导弹工厂。这种轻巧而又致命的武器在俄乌战争之中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有力的帮助。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将会利用今次访问敦促国会批准他提出的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包括2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他说，拜登将会提醒本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场战争支持乌克兰人，以及为什么迫切需要令这笔资金通过拨款。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没有成为两党议员之间争执的主题，但是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之前相比是一个巨大跳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表示，他希望两党能够迅速就安全方案达成协议，令参议院能够在下星期就开始审议。美国 COVID-19 疫情突然升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95,000宗确诊病例，是自从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在过去两个星期的确诊人数激增 60%， 有11个州的确诊人数倍增，只有两个州的确诊人数下降。同过去两个星期相比，感染的住院人数增加 16%， 目前大约有17,220人住院。至于死亡人数亦都在两个星期内上升 51%， 预计在未来几星期累计死亡人数将会突破百万大关。据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指出，其中感染 Omicron 亚型 BA.2.12.1 的数量在两个星期前只是占大约 22%， 目前就攀升到大约占 44%。 前白宫抗疫小组协调员帕克斯警告说，因为接种了疫苗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持续减弱。他认为根据两年前的情况，预计美国南部会在夏季来临的时候确诊人数激增。至于北部地区的确诊人数预计会在冬季攀升，提醒各地政府应该提前做好准备。星期三，美联储预计会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 0.5 个百分点，加息50个基点，将会令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保持在 0.75% 至 1% 之间。不过令投资者更加关注的是，在未来时间美联储在利率政策方面是否会变得更加严厉。据 CNBC 报道，美联储预计还将会宣布启动一项计划，会由6月份开始每月将大约60,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减950亿美元。另一方面，加息之后虽然目标利率会偏离零，但是亦都远远低于市场对年底前基金利率高于 2.8% 的预期。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团队的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吉姆卡隆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决意要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扼杀通胀的水平，但是这样才是真正辩论的开始。他们是不是试图到2024年达到目标通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工资通胀将会相当高，那将会需要更多缩紧的政策，并且超过现在美联储所预计的加息行动。据劳工部星期二在月度职位空缺和流动力的调查显示，作为衡量劳动力需求的指标，三月份最后一日的职位空缺数量增加了25,000个，达到1,150万个，这是该数据的历史最高水平。据数据显示， 职位空缺的数量几乎是失业人数的两倍。雇主继续在招聘人手方面面临困难局面，同时迫不得已要提高工资吸引新员工，并且留住现有的员工。据统计，三月份的雇佣人数变化不大，为670万，而离职的总人数包括辞职、裁员和解雇就上升到630万。在离职者当中，裁员和解雇人数基本持平，而辞职的人数就上升到450万，亦都是创下历史新高。据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近的一份报告，难以找到合格的工人仍然是美国小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该报告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小企业老板在三月份的时候提高了报酬吸引人才。中国首都北京在4号关闭了几十个地铁站和公共汽车路线，防止 COVID-19 疫情扩散，避免遭受同上海一样的命运。上海2500万居民已经被严格封锁一个多月，目前还未看到封锁结束的迹象。在3号晚，中国中部城市郑州加入其他几十个大城市进入全面或者局部封锁。郑州人口有1260万，苹果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的工厂亦都在这里。新的证据显示，中国同新冠病毒的战役正破坏经济增长，并且损害在当地投资的国际企业。中共当局表示，清零政策目的是尽可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并且指中国以外有几百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目前很多国家在感染仍然蔓延底下，正开始解除防疫措施，选择与病毒共存。但是清零政策正伤害中国国内消费和工厂产出，扰乱全球主要供应链。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说，在上海的港口有344艘船等待停泊，数量比过去一个月增加了 34%。他们说要将货品由中国的仓库搬到美国仓库，要比平常多出74日时间。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德星期二签署了一项和德萨斯州堕胎法类似的法案。该法案将会禁止孕妇在怀孕大约6个星期之后堕胎，并且准许个人向堕胎服务机构提出民事诉讼。临床医学显示，胎儿早期的心脏活动可能会在怀孕6个星期之后出现，很多女性在该段期间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这项措施还规定了医疗紧急的例外情况，但是就不包括强奸、乱伦导致怀孕的例外情况。该法案还将会准许个人对有道堕胎、怂恿堕胎或者实施堕胎的人提出民事起诉。共和党人史提德在一条推特就事件表示，我好自豪签署了 SB1503 号法案，即是奥克拉荷马州心跳法案，令它成为法律。他说，我希望奥克拉荷马州成为全美国最支持生命的州份，因为我代表所有400万奥克拉荷马人，他们压倒性感想要保护未出生的婴儿。他同时亦都在推特发表了签署法案的相片。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丁3号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审查国防部预算听证会。米利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正造成破坏，不单只是欧洲，也是我们父辈以及几世代以来美国人努力奋战捍卫的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危机。意大利总理德拉吉3号则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指出，俄乌战争是结合了安全、人道、能源和经济危机。他呼吁欧盟迅速重新思考他的机制，修改欧盟条约，采取务实的联邦主义简化决策机制，令到欧盟更加强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签署一项反制裁禁令，根据这项禁令，俄国将可以禁止向被制裁者出口原物料或者产品，甚至直接撕毁合同。这个是俄国政府目前为止最严厉的反抗措施。 这项法令一旦正式生效，俄国政府将可以随时撕毁与被制裁者的交易合同，可以令到国际市场产生混乱。乌克兰多处铁路基础设施3号遭到俄军飞弹袭击，显示俄军正针对乌克兰铁路运输网络进行重点打击，意图切断西方的军援。乌克兰铁路在运送人员、货物和军事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亦成为俄军的首要打击目标。乌克兰铁路运输负责人卡米申表示，俄军3号的攻击行动袭击乌克兰中西部的6个火车站，造成严重破坏，至少有14列火车遇袭而延误。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亦遭到俄军飞弹袭击。利维夫市长萨多维指出，俄军飞弹破坏3座变电站，造成利维夫当地部分地区断电，同时亦造成2个人受伤。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基洛沃格勒一带被俄军2枚飞弹袭击，目前伤亡不明。另外，同匈牙利与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地区向来不是俄军攻击重点，在3号的攻击行动当中同样亦都遭到攻击。多名外交官表示，俄罗斯采取罕见步骤，将杯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4号与欧洲联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联合国安理会与欧盟政安委员会之间的年度非正式会议，在 COVID-19 的影响下从2019年起停摆至今。4号的会议预计将讨论欧盟和联合国在彼此都有执行任务的各国境内的互动之道。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还被逐出了多个联合国机构，包括人权理事会。5号起轮值安理会主席的美国，他的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3号在记者会中表示，安理会运作正常，还说安理会从2月底以来在孤立俄国上取得异常的成功。格林菲尔德指出，俄罗斯握有否决权，所以躲过遭到安理会谴责的命运。但在安理会大力支持底下，联合国大会才得以成功团结各方声音，谴责俄罗斯。拜登政府2月的时候宣布印度太平洋策略，承诺提供印太地区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对抗他所见到的中共构建区域势力范围的企图。拜登政府表示，正针对中共制定一项个别的策略，但是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面临重大干扰。美国国务院3号声明指出，布林肯将在美东时间5号上午11点，在一场由亚洲协会智库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主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熟悉这项对华策略的消息人士上个礼拜话给路透社知，布林肯公开的内容预料不会很详尽，主要是政府已经对中国发表声明的汇编。布林肯定于12-13号在华府主持东南亚国家协会10国领袖峰会。他预计今个月稍后前往日本、南韩等亚洲国家访问。虽然美中关系因为众多问题而持续紧绷，不过美国官员表示，两个几月来没有发现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的行动是一项可喜的发展。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3号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会面，讨论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的亚洲之行。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透过声明表示，沙利文向秋叶刚男赞扬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包括金融制裁、出口管制以及对乌克兰的人道和军事援助。双方亦同意持续密切合作，共同因应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美日高层近来密切接触，除了沙利文3号同秋叶刚男会面，拜登将在5月下旬前往日本访问之外，日本防务大臣岸信夫今日4号亦将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五角大楼会面。拜登预计5月下旬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并将同即将在10号正式就任的南韩总统当选人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 访问东京期间，亦将同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个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度赴亚洲访问。北韩四号进行飞行武器试射，是今年以来第十四次以试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韩国军方初步判断，北韩今次发射的可能是一枚中远程弹道飞弹。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参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四号中午12:03在平壤顺安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武器，初步推测发射的是洲际飞弹之类的中远程弹道飞弹，是北韩从3月16日发射两枚新型战术精确导引武器之后，时隔18日再次试射。韩联社分析，考虑到今次试射选在北韩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冥诞及北韩建军90周年等内部大型活动告一段落之际，当前又正值南韩新政府即将成立，美韩领袖会谈准备登场，北韩可能打算借此举释放战略挑衅即将升温的信号。